上礼拜讲到时间很短，今天能不能借回来？不要怕啊，我们还有播饼时间。讲完道以后，有几位弟兄姊妹跟我，有一些人跟我回应，因为提到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啊，我们没有多说，讲到真理，什么是真理？我在讲的时候就把它略过去了，因为我想这个问题如果发展下去，恐怕又是一系列的信息啊，不能处理啊，所以我就把它切短了。但是既然有人问起，我也必须做个回应。那真理的问题，我们常常说我们相信，信心的内容是什么？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信仰。一般人所信的，他们认为他们所相信的都是真理。我说一般的人，虽然个人的行为表现都不一样，有些我们看起来很奇怪，好像不照真理而行。因为约翰也说了，约翰特别喜欢提真理，这个身在加利利海边的渔民却能够谈非常深奥的事情。因为你知道真理的探讨，历史历代以来恐怕人类有历史就在研究，在寻求到底什么是真理。一般人的生活，他整个的行为都有一个支撑的力量，在他心目中间他所认为是真实的事情，或者真理，或者是对的事情，这些事情都有关系，我们统括的说是真理。所以信心的内容，如果你在教会之外来问，一个普遍的回答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相信真理，没有人不相信真理。他不相信真理，他是非常奇怪的人，因为他如果能够否定真理，那他就比真理更加厉害。所以一般的人，不管他的真理是什么，他所认定的真理，所明白的真理，所以为的真理，所错误领受的真理，总是他相信有个真理。所以信心的内容实在是真理。这就是上个礼拜我说，为什么信心内容先是从真理开始，但是真理是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我们这样讲？其实我需要，我当中跳了好几步，因为你知道人一切的努力，有人类文化以来都在寻找真理。但是自从康德所谓这个启蒙运动最后的总结者、集大成者，我们说 Immanuel Kant 康德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的思想里面把世界分成两个层次，一个叫做理念的世界，一个叫做现象的世界。我想一般读了高中以上的人都听过康德的名字，也知道他最大的贡献，给人类的贡献，就是把理念界跟现象界给分开了。我说贡献，不晓得真正正面的贡献还是祸害。我说贡献的原因，因为自从这样分法以后，我们就有了近代的物理学。因为是理念我们不能研究，可是现象界有很多实质的问题，实质的现象可以归纳，可以分析。从这里又以后经过了培根这个科学的方法，就产生了近代所谓近代的文明。但是你要晓得，这些近代文明都在现象界，讲的再往下讲一层就是物质的世界。其实现象界不止物质的世界，因为现象界可以包括人跟人中间的关系，我跟他做好朋友，这是一个现象。为什么做好朋友可以研究？其实不光是现象界研究所谓物理的事情、物质的事情，但是在现象以外，在现象之外或者以上或者以内，不知道怎么说法，反正跟他两个不是完全相同，却是绝对不是完全分割的，有关系的。我们常常说人跟人中间的关系，这些日子在闹得很厉害，同性恋的问题、婚姻的问题。什么叫婚姻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观察现象，现象界发生有一男一女在一起结婚生孩子，这个我们认为是现象界自然发生，而我们认为是一个合理真理的事情，就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有家庭，这是一般人所了解的现象界。但是若是有男女中间关系不正常的，它也是现象之一，但是背后的理念却完全不同了。一男一女正常的婚姻结婚，他的理念是建立家庭，那不男不女所建立的婚姻目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他的理念是什么，你们去猜。它也是一个现象跟理念，所以我说现象跟理念是有关系的。 但是因为康德把现象跟理念分别，我们所以为的真理，至少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去报考大学去读物理，我以为我在研究真理，真理在哪里？真理在物理里面。但是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，因为真理，物理是真理的一部分，却不是所有的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真理？我在想，往哲学方面来想，有没有真理？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理？再往前推一步，我说了一件事情，昨天晚上跟我师母在研究，我说如果我们要相信有真理，必须相信有神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没有神，到底有没有真理是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没有真理，不可以有神，不可以有真神。人可以造很多的假神，不需要任何的真理，但是如果我们称神是真神，真的那一位神，弟兄姊妹们，至少这个观念里面有个真的东西，那就是真理。如果我们不相信有真理，就不可以有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如果我们都不相信有真理，那就不可以有神。怎么可以有神？神是真的，那么他怎么叫做真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反过来讲，如果没有真神，到底有没有真理？就没有真理。因为你既然不能说什么是真神，那么怎么样描述真这个字，就没有真理在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推到最后，唯一可以认定的真理一定跟神发生关系。而且我们所说现象界跟理念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，人很多的思想，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思想叫做真理，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是永恒，也不可以什么事情可以有它的价值，什么事情都要崩溃。一般人不相信有神，相信有真理，所以很多人寻找的真理不在神的身上去寻找，所以找不到真理。世间哪有绝对的真理？这是我们常常说的话，因为他不认识有一位真神是绝对的真神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这个话，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真神。不是信基督的人也可能相信有一位真神，其他的宗教里面也可能相信有真神，但他们没有找到真理，所以他们的真神是站立不住的，因为不是真神。我不是去批评其他的宗教，至少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异端，因为他不在真理里面行，所以就没有真神。其他的宗教我暂时不去说它，等到我们有机会讲的时候再说。但是我说这句话，为什么？人不能明白真理，但是神可以启示他自己的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讲到启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唯一办法。因为人在罪的辖制底下，人不能够凭着他自己生命的完美来认识神，已经失去了和神中间沟通的能力，所以神需要借着启示来叫我们明白。在启示的同时，跟之先有一样东西叫做默示，那就是今天我们手中所说的圣经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圣经的话，我们对于真理的估量就缺少一个立足点。而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至少它是一个完整的思想，怎么说呢？什么是真理？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，我们刚才读到第十节没有读完，因为太长了。耶稣说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说神的话是真理，神的话我们知道是指着这本圣经说的，因为他启示他自己的话语，借着先知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间说了话而传递下来，以后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又借着他和使徒中间所说的话，使徒所记载下来的，成了新约的圣经，这个我们统称为神的道。为着这个道受了许多逼迫，很多人受了许多逼迫，但是它是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真理可以容忍错误，错误绝对不能容忍真理，因为真理会把它瓦解，站不住。真理里面，相信真理的人，我不是说真理里面有错误，一个相信真理有真理的人可以容纳很多的错误，可以容纳很多虚假， 甚至很多败坏事物，今天我们有一种 tolerant 的态度，能够容忍宽容，我们知道他们错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容让他们有他们的地位。你知道第八法案在这里所谈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民权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有生存权利，同性恋的人也有生存权利，继承遗产权利，如果其他人有，同性恋人也可以有，但是他不要搞到我的婚姻上面去。婚姻是绝对的，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看见真理是如此，除非神的话语改变，不然我不改变我的真理。关键在这里，真理可以容忍错误，错误不能容忍真理，因为真理会叫它瓦解。很多错误的宗教，他走在错误的路上，因为他没有真理，成为暴力。我们可以容忍不同的宗教，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有信教的自由，但是他所做出来的事情不能被别人接纳，因为他已经违反了真理的限度。很多的事情，我这里不是把讲台变成政治的舞台，但是政治舞台上面也必须讲什么是真理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讲真理。当我们可以抛弃真理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上个礼拜我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很作难要不要开这个头。但是真理是包容性的，一切神的事物都是真理。昨天我听见一句话， All truth is God's truth， 所有的真理都是出于神的，所以所有真理都属于神。物理的定理，如果你要把它当作真理，它是出于神的。不管是牛顿的古典力学，还是爱因斯坦相对论，都是出于神，因为他们没有创造真理，而是发现了神创造的定律，如此而已。所有一些人的思想，哲学的思想，当你推究了真理的时候，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因为关乎整个人思想结构群体的稳定性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他又说了一句话，在这个之前，耶稣宣告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上个礼拜来问我这句话的弟兄，就是说，我们都知道怎么解释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道路借着我到的父那里去，生命因为他给我们生命。什么是真理呢？为什么真理耶稣放在这里呢？因为真理属于神，生命属于神，真理也属于神。约翰最喜欢用两个字，真理和生命。所以这是我需要提出来，为什么说教会是真理的保有者、持守者。因为说的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大在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是说中世代的教会那种跋扈的思想，只有我拥有真理，你错了。教会是站在真理上面，你却不拥有真理，拥有真理只能是神。我们是守护真理的人，我们不是拥有真理的人。耶稣说，凡听我的话，疏忽真理的人就来听我的话。我们不能拥有掌管控制真理，但是我们疏忽真理，我们在真理面前绝对是顺服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般正常人应该有的态度。之所以不会信耶稣，因为他里面败坏，拒绝真理，强迫他面对自己的罪，真理强迫他面对自己的不完全，没有能力，软弱，失败，痛苦，他不愿意面对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真理只能指出人的软弱，这不是福音。福音是说，虽然如此，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何等的救恩，在我们罪过上面，他已经因着他的宝血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这是真理。福音是什么？真理告诉你，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，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在我们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，若是信靠这个人，就都得称义。这些的真理的事，真理的知识，不是每个人都有，是唯独借着教会去宣扬才会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中世纪以为教会拥有真理，所以把圣经锁在讲台上面。以后因着圣经的开放，人开始研究神所创造的事物，一方面加上文艺复兴复古运动去研究古典文学，研究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理性主义兴起，慢慢的思想开放，所以才产生了近代文明。没有错，我再说，教会应当是真理的拥护者，却不是真理的拥有者。我们绝对拥护真理， 只要你能指明给我看，圣经这样说，神这样说，耶稣基督这样说，我一定顺服。当然，这需要我们每个人明白真理。怎么样明白？圣灵来，耶稣说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我不晓得我要不继续讲下去，讲下去今天不能结束。我本来的意思，今天要讲金钱的奥秘，讲最后一讲，讲被接在荣耀里。但是刚才我说的话，并不是没有关系的。神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，今天我们成为信心的团体 ，a faith community, communio fidea。就是我们因为信心相同的缘故变成一个群体，这个叫教会。所以保罗说，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我们已经说过这话很多次了，都是被动的事，被动事态。神在肉身被显现，为什么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，在我们里面再一次从我们生命中间活出来，这个叫做道成肉身，被圣灵称义，或者说在灵里面被称义。被圣灵称义是指的我们这些人今天在基督耶稣里，圣灵说你的义公义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。如果解释成在灵里面被称义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灵性这一面。不管怎么样，耶稣基督也是灵里面称义，我们也是在圣灵里面被称义。所有一些这里讲的被动的话，因为它都是我们的经历中间所必须发生的。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一句话一句话接过来，保罗不仅是把整个基督论说明了，他也说明了教会论。因为这是理想的教会，这是神所要建立的教会。每一个神的儿女应当是基督在他身上道成肉身，人可以很清楚看见他成圣的过程，被圣灵称义的过程，天使一直关心，一直照顾，一直保护他们，让他们在天使的眼中成为神荣耀的工作，好来羞辱撒旦，撒旦也是天使的一部分。被传于万邦，因为福音要传到地极，要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见神的福音，他们悔改，他们归向主。事实上宣教的工作，昨天我们整天在 TM Ministry 里面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里面就讲到，我们这些亚洲教会不要轻看我们，我们虽然人数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能够接触到一些特别语言文化，我们的同胞是其他教会不一定接触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存在的价值和目的是为了大使命的一部分，不是我们工作小，是我们工作难，特别难。许多的人语言不通，或者是领受力不强，他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在自己的文化母语环境中间，他容易听见神的话，听清楚明白神的话。但是我们同样一个使命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教会的目的是传扬福音 Mission 宣教，宣教的目的是建立教会。因为建立教会，每个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成长，成长的目的是什么？继续出去传扬，一代接着一代，历世历代传扬神的福音。这是教会的意义，这是宣教的意义。事实上从六月份开始，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们就要一连串几个礼拜，四个礼拜讲宣教，提醒弟兄姊妹对于我们福音使命的感觉，而且发现我们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。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教会的目的，教会失去了目的，它存在就没有意义。所以真正教会的成熟，借着刚才我们所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说明的最后一件事情，当他被世人信服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被接在荣耀里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可以是异军突起，也可以是整个信仰的高点。当保罗提到被接在荣耀里的时候，整个的一段话达到一个高潮。还不是他讲话的问题，还不是他语气的问题，而是这里所提示给我们看见神救恩的目的。神救恩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荣耀。 救恩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可可怜怜一天到晚说主啊我是个罪人，不是，非要叫我们有荣耀。什么荣耀？容我讲一句大胆的话，像神一样的荣耀。其实荣耀属乎神，正如真理属乎神一样。所以你看见启示录里面那些天使也好，二十四长老也好，祭司众祭司赞美的时候，都是一切归给神。为什么？他是一切的源头，一切本来属乎他，但是因为他的恩典分赐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。我们做国民做祭司来享受神，来侍奉神，但是你看当时长二十四长老祷告说，尊贵荣耀权柄智慧能力都属乎耶和华，都属于羔羊，因为本来属乎他。但是在救恩的过程中间，我们得着了荣耀。千万不要弄错，我们不是可怜兮兮悲悲惨惨去见耶稣的，不是的。神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要改变我们生命，叫我们得的荣耀像他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荣耀？我已经说了，荣耀是属乎神的，神自己是荣耀。我们都懂得什么叫荣耀，虽然不一定能话讲得清楚，对吗？荣耀就是面子啊，这个人有面子。为什么？他很荣耀。不是指着，可能是一个人外表穿的衣服，今天穿这件衣服如果是金颜色的，如果头上再加个冠冕，我再假扮做皇帝，黄袍加身，可以是荣耀，对不对？因为黄袍不是人人能穿的，一穿上龙袍之后，哎，身份变了，我是君王，这个是荣耀，没有错。但是人，如果你认真要说荣耀的话，真正的荣耀，可以永远长存的荣耀，必须是归给神。为什么？神自己是荣耀。其实在圣经的语言中间，我们读过去读旧约的时候，讲了亚伯拉罕，到了斯蒂凡第七章，使徒行传第七章，他在那里讲到的时候，他就说荣耀的神向着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。旧约里面没有这样说，新约里面他加上两个字，斯蒂凡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荣耀是用来形容神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神自己是荣耀，神的显现称为荣耀。我给大家举了很多经文，这些经文呢，我们没有法子一一都看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蛮认真的，回去以后把讲章重新查考，大纲重新查考，我相信你会更加确信我们所说的是神的话，是这样说的，真的是这样说的。神自己是荣耀，神的显现也是荣耀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也是这样讲，从来没人见过神，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神，但是我们因为接受他，相信他的缘故。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到了，讲到荣耀的时候，提到我们接受救恩，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翻作荣光，其实原文就是荣耀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我说翻在这里荣光的人，大概想象头上有个 halo， 有个光环，所以翻作荣光。他原文就是荣耀。从来没人见过神，但是恩典有恩典有真理，他领导我们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见过神的荣耀？什么叫见过耶稣基督显出他的荣耀来？你就看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就讲这个话，他在迦拿地婚宴中间行神迹，使水变成酒的时候，约翰加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说在这加利利怎么样所行的什么头一件神迹，底下说什么？显出他的荣耀来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是不是耶稣一水一变酒，身上立刻就发光了？有没有这样事？是不是意思？没有，他还是一样。可是为什么说显出他的荣耀来？因为他行了一件神迹，这一件神迹使人认识神，神已经在我们中间，在肉身中间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拿撒勒人耶稣显现出来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，真理是由律法是由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一显现就是荣耀。你要知道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人很怕看见神的， 我常常讲四世纪里面马诺亚三孙的父母亲看见神向他显现，可怕的不得了，而且说坏在我灭亡了，不得了，我敌面看见神。还好他的妻子比较有脑筋，他说如果神要杀你，何必要向你显现，随时可以杀你。但是神显现显出他的威荣来，不是人所能承担的。自从人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躲避神，神的荣耀把人和他中间隔开了，因为人不能逼视他的荣耀。到了摩西，摩西说什么？求你叫我看见你的荣耀。神有没有答应他？神说不行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怎么办？等我经过的时候，把你手把你盖在磐石里面，那里有个洞，你去躲在那里，我经过的时候用我的手把你遮住，你就看不见我。然后呢，等我过去以后，你可以看见我的背。我在想，看见了背是不是看见了神呢？有没有看见神呢？看见一个背影。其实这里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看见我，但是我不能看见你，不能面对面的看见。为什么？神的荣耀，这个荣耀显为什么？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预表叫做云柱火柱，以色列人失败离开迦南地的时候有个预表是什么？是四活物基路伯，四维转动的火焰。事实上基路伯也是创世纪里面，当人离开神之后，神的荣耀用基路伯来看守。你说看守，其实就是基路伯预表神的荣耀。所以当以西结书里面写到荣耀离开以色列的时候，基路伯就升上去，渐行渐远，离开了耶路撒冷，离开了圣殿，离开了以色列子民。从此以后他们失去了神的荣耀，这些属神的人身上没有神的荣耀。什么叫没有神的荣耀？越看越烂，越看越不值钱，越看没有价值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所面对命运的危机，失去了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同样在罗马书里面说，我们都是亏欠神，都是罪人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在我们身上没有了荣耀。这个荣耀是属乎神，出于神，也是神加在信他的人身上才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恢复他的荣耀是第一步。神的作为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但是最大的作为是什么？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提到荣耀的时候，常常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完成他的救恩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。所以说到耶稣的荣耀的时候，通常就连带的说到他的十字架，说到他的复活，这些事情，整个救恩的工作。圣经里面，新约里面用这种积极的话来说明救恩。所以像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，他说那时候还没有圣灵，为什么？耶稣还未得着荣耀，是这样说的。等到他得了荣耀以后，他的门徒才想起这些话来，是说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所以其实荣耀两个字是跟耶稣基督完成神的旨意有很大的关系。他本来有神的形象，他本来是荣耀的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，刚才我们所读的话啊，第四节那里说，我已经荣耀了你，他说叫我与你同享在创世以前的荣耀，我与你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本来在荣耀中间，但是他亲自降杯，抛弃了一切神的荣耀，来降世为人，行走生活，生命行，生活行走在犹太人中间。外面是看似卑微的拿撒勒人耶稣，里面是神儿子尊贵的生命。这个叫做道成肉身，这个是把荣耀降杯，从他荣耀高天之处降杯。有一首诗歌这样说，神竟愿意来生在这个忧苦之世，为什么？作诗的人给我们答案，因为他爱我们。但是神的荣耀，神丢弃他的荣耀，降杯降世为人，这是他的道路。他本来有神的荣耀，不与自己同等，与神为抢夺的。他从荣耀之处降杯而来，完成了神的旨意，怎么样？ 回去了。回到哪里？回到荣耀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，所有的荣耀。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。这里他说所有的荣耀，父啊，求你叫我同你享荣耀，所有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做得荣耀？什么叫得荣耀？耶稣基督降世的过程是暂时降卑，至终被高升。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有一天我们要得的荣耀，这个荣耀不是我们自己取的，必须是神加给我们的。神的救恩不仅是叫我们免去罪的刑罚，更是要我们所有他的儿子得享荣耀。神儿女都有得荣耀的应许。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，保罗讲到整个救恩的过程，他讲到荣耀的问题，大家看一看，18节到30节，大家熟悉这段话，尤其后面讲到祷告的话。18节说什么？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前书里面说，这至淡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也是一样的语气。19节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为呢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有一样东西，就是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要享受这个荣耀。神在救恩里面最终极的目的，叫我们同享荣耀，享受神给我们的荣耀。底下很长一段事情，他说指望我们等候得着神儿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身体得救。24节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所以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在地上等候得荣耀的日子可以忍受得住。圣灵经常眷顾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加力量给我们。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外面，神迹奇事一直的做。为什么要叫我们等？如果他不要我们等，现在就接我们去。神有他的时间和计划，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虽然有些时候至战至情的苦楚，确实叫我们能忍耐等候。忍耐等候为什么？不是耗时间，忍耐等候是等我们成熟。好像做菜一样，今天师母在厨房里做菜，他就不出来聚会了。为什么？忍耐等候，等那东西烧好给孩子们吃。很简单，我们像一锅菜要烧好，时间还没到，火候不够，不能吃太硬了，要慢慢的慢慢的，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可以叫人享受的。今天我们的生命不能给人享受，因为我们生命太辣，太苦，太酸，对不对？甜的不多，我们生命里面苦的很多，有人比苦瓜还要苦，有些人是尖酸刻薄，比醋还要酸呢。有些人辣得不得了，你跟他一碰，辣得你皮肤发烫，为什么？他骂人骂得厉害哦，话语真辣。这种不是基督徒的样式。神要叫我们的生命改变，必须我们忍耐等候。但是神应许我们得荣耀，他的步骤是什么？你要把第八章连在后面一起读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，大家一起读什么？得荣耀。 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弄错了，救恩最后的目的是叫我们这些众子所招来的人得荣耀。什么叫荣耀？神的荣耀。什么叫神的荣耀？所以每个人都有得荣耀的盼望。今天我们虽然不像样，真难看，但是有一天得荣耀。怎么得荣耀？就是要改变，像耶稣，就是得荣耀。为什么？神的儿子是荣耀的，神自己是荣耀的，他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要叫我们改变像他，这是得荣耀。所以刚才我们说，大灾进行奥秘，神在肉身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一万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，一气呵成的，神的工作不停断，不停顿，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直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显明出来，神的工作完成。所以我们既然有这句话，刚才我们讲被接在荣耀里，现在我们要问呢，被接，什么叫被接啊？头一个接是接纳，被接纳。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新来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接纳。有些访客经过这里，我们欢迎，希望他们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聚会，我们要有接纳。这个接纳可能是以会员的形式，可能是让他参与各种的侍奉，接纳。我们是被接纳的，被耶稣基督接纳。只有神可以是最终的接纳者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有一天被接到荣耀里去，神说他是谁不算，都给打回来，那么不是糟糕了。事实上有一个比喻，耶稣基督说的，天国好像一个王，为什么？请客。但是所派出去的人，请到的客人都有各种借口。有一个说，我刚才买了一对牛要去试试，有人说我买了一块田，有人说我刚刚娶了妻子，各种理由不去。主人说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已经预备宴开100桌吧，你到街头小巷、大街小巷、篱笆那里，所有的人无论恶善恶都招了来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在这里讲是救恩，那些拒绝的人是法利赛人，是犹太人，不肯接受救恩，所以临到这些外邦人身上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去赴宴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没有穿上礼服，你怎么不穿礼服来的？既然君王请你吃饭，你好歹要穿礼服。那人没有话说，羞羞惭惭的就赶出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说所招来的人不配，有两种不配，一个是拒绝，一个是生命不肯改变。那个礼服说到我们的荣耀，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像耶稣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情形，接纳者是谁？是君王，是最终的审判者，是神自己。那神为什么要接纳我们呢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接纳的。当我们接纳耶稣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是从神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基本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接纳耶稣，耶稣也接纳了我们，我们被接纳。不仅这样，我们也应当彼此接纳。教会不是一种选择性的，教会是开放性的，凡甘心乐意得生命水的都可以这里来，教会应当接纳。为什么？罗马书14章15章保罗讲这些真理，保罗讲这些真理，他说什么？14章15章讲你们要彼此接纳，不要辩论所疑惑的。有些人跟你不一样没有关系，所以有些人说你反对同性恋，同性恋人来你接不接纳？我接纳。同性恋的人也有权柄做神的儿女，神要改变他，叫他得荣耀，是神的事情，圣灵的工作。但是照着神的话语，我们必须接纳。你不能说这个人是罪人，那么我们都不要接纳了，先接受救恩再说。如果他真正接受基督，接受基督，有救恩在他的里面，有圣灵在他的里面，他一定改变。不要怕，为他祷告。连吸毒的人神也可以改变，那些放荡生活的人神可以改变，最糟糕的生活放荡烂的人神 一旦拯救他，在他生命里面做工，他一样改变，屡见不鲜。所以我们需要接纳，不可以轻看吃的人，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以论断吃的人。我们要体谅软弱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。十五章又说一件事情，神已经接纳他，所以明天要同心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正如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基督耶稣接受所有的人，任何人只要你愿意到神的面前，到基督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谢谢你为我成全的救恩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耶稣没有不做的，没有不接受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教会接纳了许许多多不一样的人，因为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彼此接纳。因为学习彼此接纳，我们的生命才改变。你不接纳别人的时候，你的生命绝对不会改变。为什么？你不需要改变嘛。两个方的铁块磨磨磨磨磨成圆的，怎么磨的？就是棱角被磨平了。你就一块铁，哪里需要磨呢？反正天下地下唯你独尊嘛，没有必要改变。等到有一天有人在你周围，而且强迫你必须接纳，你就只好改变。所以我那天看见一句话很有意思，所以他说成功的婚姻家庭啊，是两个赦免人的人。婚姻所以会成功，因为两个人都肯赦免。我不晓得只有一个人肯赦免，这个家庭能不能成立，但是需要两个人都赦免，彼此影响，彼此改变，铁磨铁就磨出刃来。朋友相亲也是如此，好朋友是这样，不跟你一样，但是两个人越来越彼此砥砺，好朋友。所以生命的改变是需要借着不同的人，让他们的不同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心更加宽广，使我们对待人更有恩典。他越是跟我难为，越是我需要谦卑，就是这样，生命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的智慧没有把所有的好人都放在教会里面的。我相信世界上有好人有坏人，就像我小学时候小时候相信的官兵捉强盗一样的道理，但是神没有把好人都放在教会里面。那你说啊，我是好人你是坏人是吧？你弄错了，我没这样讲，说不定我们个个都是坏人呢。神没有把好人放在教会里面，因为他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人才用得着。这是神的智慧，不是我们的选择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神接纳了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接纳我们。所以不仅是接纳，底下我更要说是欢迎 receive， 不仅仅是接纳，而是 welcome， 欢迎我们。为什么？我们刚才说谁接纳我们呢？神接纳我们。谁来接纳我们呢？不一样，他不是等在家里等我们去，他来接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虽然这里牵涉到末世论的问题，耶稣基督不是明天再来后天再来每天都来，有一天他要再来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定等到主再来。因为约翰他们就犯了这样错误，耶稣对彼得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。所以这个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这个人不死，一直要等到耶稣来。耶稣没有讲这个话，只是有一天耶稣要再来，而且他亲自从天降临。弟兄们，我不晓得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把他个人化的感觉。我们太明白真理，耶稣基督有一天再来，我们也唱这样诗歌。但弟兄姊妹们，你想想看，他是为你而来，他是为你而来，为你而来，接纳我们，接待我们，叫我们进入他的荣耀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在父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。我若去了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耶稣这句话，他亲自要来，不是差遣天使而来，亲自来。 耶稣基督亲自来接属他的人。当然有一些人等不及耶稣来，已经经过死亡睡了，到主那里去。我不知道，这里很多事情我不明白。也许他在那里等于沉睡睡着了，没有感觉，只等到天使长吹号的声音使人都复活过来，一起过来，也是耶稣在那里迎接他们。当他们号筒吹响的时候，复活的时候，我相信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耶稣。耶稣在接待我们，欢迎我们回去，因为我们要与他一同分享荣耀，我所有的荣耀他们一同分享。这是耶稣在十七章里面对门徒所说的，不是仅仅自己得的荣耀，他们也因我得荣耀，而且与我同享荣耀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怎样的救恩呢？何等的救恩呢？你不觉得惭愧吗？若是有一天你见到他没有穿礼服，你不觉得惭愧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话保罗所说的，跟整本圣经所宣告所昭示的，耶稣基督亲自降临要接待属他的人，要接纳属他的人。约翰福音第14章告诉我们，尤其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节到18节，很多时候我们在丧礼都讲这段话。当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要带着千万圣者同来，我们一同复活被接在云里面，都在讲这个话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是仅仅安慰那些已经死掉的人跟他们家属啊，对我们说的呀。保罗说你们要这样说，彼此劝勉，不是安慰，是劝勉呢。为什么劝勉？因为因着这些缘故，我们有必须做的事情，我们有自己的使命，有自己的感受，有自己的方向，自己的目的，我们要跟着去做。你读读看，不是彼此安慰啊，彼此劝慰之后，我们他的意思 exalt 鼓励啊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被存留的人啊，前面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与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弟兄姊妹们，全备的救恩呢，完全的救恩呢，救恩的终极目的是非常高的，不是仅仅一口气把保罗讲的话讲完背完了，哦，大家很高兴，哈利路亚，真的要发生的呀，不是假的。复活变化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，复活变化，这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。今天我没有时间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那是一个 great chapter， 伟大的章篇。为什么？在这里保罗的话告诉我们复活的奥秘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心有心的荣光，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不相同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荣耀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那个荣光一律翻作荣耀。当我们见主的时候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改变像他一样，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改变像他所示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，神要增加我们的荣耀，要增加我们像耶稣基督的成分，一直到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和耶稣基督相合，生命相合，思想、意念、爱慕都是属灵的价值。当然我们仍然保留个人的独特性，神并没有毁灭我们的个性，而是借着我们不同的个性彰显神的荣耀，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，荣耀的盼望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存这样盼望，你说我们肯不肯等？弟兄姊妹，你说如果是这么大的荣耀，你肯不肯等？不是消极的等。一颗好的钻石都要经过巧匠的雕削，巧匠的敲打，然后凿出来金光四射。你不能催他，你说我明天就要，不行，做不到。弟兄姊妹们，金刚钻尚且如此，这么大的荣耀， 你肯不肯等？好好的等，让圣灵做工在你身上，改变你的生命。但有一天，我们要在荣耀里面和主相遇，身体改变，有荣耀复活的形象，有荣耀复活的身体。耶稣基督带着千万圣徒同来，我们一同与他一同在神的国里，永远与他同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基督徒有盼望，是什么样盼望？不是等死的盼望，是复活的盼望，是有荣耀的盼望。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 Christ in you, the hope of glory。 基督耶稣在你的里面，中文的翻译，基督耶稣成了有荣耀的盼望，不是，基督在你的里面是荣耀的盼望。我们要如同耶稣基督，荣上加荣，天天在圣灵的工作里面，天天在圣灵的感动里面，天天活在圣灵的能力跟保守里面，我们改变像他一样。这是哥林多前书应该是十一章所讲的话，十二章讲的话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主的荣灵变成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完美的救恩，完美的救恩， perfect salvation。有很多诗歌讲到我们复活变化，有很多诗歌讲到我们荣耀。我又想到一首诗歌，那天跟神牧师商量选的这首诗歌，应该是不错诗歌。还有一首诗歌 Benny Crosby 写的，他讲到有福的确据，讲到有一天神要改变我们。这类诗歌太多了，弟兄姊妹们，不是作诗的人 romantic， 不是作诗人很情绪化，很有文思写出这些东西来。他们真正看见一样东西，我不是画家，不能画出这幅图画，但是我可以读圣经，让神的话语，就是神的活道，他的真理说给我们听，让我们知道何等大的救恩。希伯来书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再说一遍，为了这样的荣耀，你肯忍耐吗？你可以等候吗？不是消极的等候，积极的等候，让神做工在你身上，改变你，叫你像耶稣，叫我们同享神自己的荣耀。